各位弟兄早晨，邀请大家再一次低头祈祷。真是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是你的吸引，让我们能够在圣殿或者在网上一起的参与，在这里来到去崇敬你，让圣灵打开我们的心，去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亦都成为我们生命前行的力量和依靠。愿讲的和听的都同蒙你的悦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在圣经里面是一卷小先知的书。这一本的先知的书其实很短，只不过只有三章那么多。我打算在接下来的这三次包括今次的讲道里面跟大家来分享哈巴谷书里面的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你问人家一个的问题，你去等候他给你的答案，你最长的时间呢等几耐？有没有试过？可能大家都会说，哇，等一阵他不答我就问第二个啦，还问他。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么高速的社会生活，是吧？打开无论是 WhatsApp 也好，是这个的电邮也好，甚至想打电话也好，如果他一阵间可能五分钟或十分钟他未答你的时候，你已经 有一个蠢蠢欲动来到去问下第二个，或者自己找资料。今天经文呢都是讲到等待的。不知道哈巴谷书的哈巴谷先知告诉我们听，他等上帝对他的回应等了多久呢？咁喺呢段嘅经文咧，今日咧系一章一节至二章一节啦，佢分三个段落嘅。咁不过首先咧，让我嚟介绍一下咧哈巴谷先知先。哈巴谷先啊，哈巴谷咧系一位先知啦吓。不过咧，对于佢咧要任职嘅时期咧，有唔同嘅讲法。而喺整卷嘅书卷嘅里边得三章嘅当中咧，对于哈巴谷本人嘅介绍咧非常之少。有学者认为哈巴谷先知应该在主前的609至598年之间在圣殿里面专职做先知的。而当时正正是南国犹大王约雅敬的年代。因为在这段时间加勒底人的巴比伦王国兴起，对于犹太人和邻近地区的国家的威胁日深。最终在598年入侵犹大，犹大王约雅敬遭到刺杀身亡，随即犹大国成为了巴比伦的附庸国，需要听命于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的命令，并且年年进贡，有部分在国内的精英就被掳到去巴比伦了。其实早在一世纪之前，大约是七世纪末，北国其实跟犹大是姊妹国，不过以色列咧被亚述所灭，同样都是犯罪背约的犹大国咧，冇因为见到自己的姊妹国咧遭到灭亡，记取呢个教训，佢继续背约行呢个恶事，所以在一世纪之后咧，终于迎嚟上帝对佢的审判啦。先知本身有啲咩职责呢？其中之一是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的桥梁去传话。当先知见到百姓偏离了真道之后，他们背弃了上帝和上帝所立的约，先知应该要提醒和督促百姓要去悔改回转。试想了一下，这件应该是一件很危险的工作。旧约的先知包括耶稣基督，大部分都没什么好的收场。你想一想，哪个会喜欢听到人去直言地告诉你，喂，你做错了，喂，你不应该这样做。很难的嘛，是不是？特别是那些站在领袖位置的，更加容易会听完之后会恼羞成怒，并且会怀恨在心。特别是去直斥你的不好处。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先知拿单对大卫直言告诉他其实他是做错的时候，我想大家如果在当场的时候都会为他担心。不过在哈巴谷书里面，我们看到哈巴谷先知所做的是更加危险。 他不单止祈求上帝来到主持公道，惩罚那些行恶的百姓，他更加对上帝的计划和所作所为提出质询，他真的非常大胆。我们来看经文第二节至第四节，先知向上帝呼求，上帝啊，恶人当道，为什么你坐视不理呢？其实先知已经呼求了一段很长的日子，但仍然未见到上帝来主持公道，前来拯救去惩罚那些恶人。我们尝试代入下第二和第三节，想象一下先知和耶和华祷告的时候，他的语气是怎么样？他一定很焦急，有点不耐烦，有点猛整，上帝你为什么还不出手啊？你究竟去了哪里呢？先知他见到什么呢？又或者认为第四节所说的义人和恶人都是犹大国里面的百姓，上帝的选民。这些百姓之间有奸恶，有暴力，有凶暴，有争执，有纷争。因为恶人当道，谁大谁恶就谁啱。有法律等于无法律，公理从无彰显，好人比坏人按住抢按住打。有道理的变冇道理，冇道理的反而成为有道理，撕裂未止，纷争不断。不义的人和事情不单止未受到制止，而人的力量更因为这样的原因受挫灰心，于是先知呼吁上帝，你的审判要快点来。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有共鸣先知所说，因为我们都曾经亲身的经历。不过你有没有好像先知那样心急如焚地向上帝去呼喊和祈祷呢？你有没有很焦急地祈求上帝的审判要快点来去主持公道呢？因为我们实在不忍见到到处都有暴力，到处都有奸恶，有破坏，有毁灭，好想去回归那份的平静和平安的生活。亦或你已经觉得很灰心，你不单止对上帝灰心，你对教会都死心，所以转而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你眼前所见到的、所经历的一切。跟着第五至第十一节是第二段，是讲述上帝对哈巴谷先知的回应。上帝要哈巴谷和一些先知向列国观看，他们会感到很惊奇，他叫他上去城楼来到观望下。城楼是什么呢？可能大家都是活在我们这个市区可能会见到。不过如果有机会去到一些古城墙的时候，你会见到城墙上面有些城楼，他望得很远。其实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的瞭望站，看看会不会有些外敌是要入侵自己的国家，首先来到一个的准备，一个吹哨。上帝要他上到这个瞭望台来到观看，因为上帝的审判就快要来了。其实不嬲，上帝都透过历代的先知去劝诫选民，如果他们背了犯罪，上帝一定会审判。但是选民一直都不相信，就好像第五节所说，尽管有人说了，你们就是不信。上帝要启用加勒底人，即是新巴比伦国的统治者，他们出了名凶残无道的民族，作他审判选民的工具。加勒底人迅速的兴起，到处的侵略，扩张他们的版图，并将早前来到在古代近东一带称霸的亚述帝国都毁灭了。这个亚述帝国就是早一世纪之前毁灭了北国以色列的那个国家。上帝用炮、用野狼、用鹰来到形容加勒底人的快、狠、准。他们前来只是为了施行残暴、掳掠不属于自己的物品和地方。当他们摧毁一个国家之后，会将那些人民俘虏去到第二个地方。这个是亚述和加勒底人熄灭反抗的心那一个时时用的方法。当加勒底人将列国的俘虏放到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的俘虏虽然间聚在一起， 不过就好难去同心去为到自己嘅国家复国去反抗，因为佢哋利用咗人嗰个私心啊。点解我出嚟去复兴你个国家，而唔系复兴我嘅民族先呢？于是反抗嘅心就好难凝聚啦。上帝描述加勒底人所掳获嘅俘虏多如尘沙，加勒底人所向无敌，亦都因此骄傲不已。他讥笑列国的君王，他嘲讽众民族的领袖，他嗤笑一切国家所收足要来抵御人家国家入侵的这些堡垒。因为加勒底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攻陷列邦，夷平一切，他们就好像猛烈扫过的台风一样，所到之处每一个地方能够抵挡他们的力量。所以加勒底人自己会认为自己就是神明，就是上帝。从历史的文献我们知道，加勒底人就是统治巴比伦王国期间，尤其是尼布格尼撒二世作国王的时候，主前605至562年，短短的53年，在古勒近东美索不达米亚城是最为兴盛的。而南国犹大亦都在尼布格尼撒二世的手下，都是主前的586年被毁灭，圣城和圣殿都被夷平。之后在主前的539年，即是23年之后，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国最后竟然被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所歼灭。上帝终于回应哈巴谷先知的祷告，上帝的审判即将要来到了，他的选民会受到教训，得到惩治。如果你是哈巴谷先知，你对于上帝的回复，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呢？我们在经文里面见到哈巴谷很大意见，不是吗？上帝，你不是圣洁的吗？你的眼目圣洁，不看邪恶，亦都不看奸恶。你督促选民要圣洁，你要求选民要遵行那些很繁复的洁净礼仪，你要求他们在平常生活要检点离恶行善，你就是要求我们要里里外外都要圣洁。为什么？因为你是圣洁的。你更加是磐石，你为了要履行这个圣约，你坚定不移。我哈巴谷当然认同，上帝你有主权去做任何的事，因为你才是从亘古到永远的上帝，你绝对有权起用不认识你、不敬畏你的民族国家，你都成为你的器皿去做这个施行审判，去惩治恶人的。不过上帝啊，我就是不了解，我不明白。讲真一句，其实我是不同意你的计划啊，你起用那些很凶残、很诡诈的民族成为你的工具，同你圣洁的本性好不相符啊！这个同以暴易暴有什么分别呢？加勒底人惩治那些没错是恶人，惩治那些恶人，但是这些人还比加勒底人更加公义啊！你为什么由得他们去保持沉默，你坐视不理呢？我真的想不通，看不透，听不明。加勒底人贪婪残暴，他们视列国的人民好像海中的鱼、爬行的动物，去任意去捕捉，用钩去强行将列国的百姓从他们土生土长的住处去拉出来，或者用罗网，或者用渔网来到去搜捕，一网打尽，将他们好像动物一样放在网里面，去带走，去迁徙去到其他地方。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屠杀列国的人民，他们不知满足，亦都毫不怜惜，只会为到所掳获的欢喜快乐，并且不断地倒空他们的罗网，再继续一次又一次这样来到进行屠杀和搜捕。他们视这些罗网、这些钩、这些渔网、这些工具是他们的神明，令他们所向无敌，获益无数，所以他们会向这些工具、这些的网、这些钩、这些的渔网来到献祭膜拜。上帝，我的上帝啊， 请你陈明你的理据，你跟我讲明你在用残暴的人去审判惩罚比自己更有义的人，你的用意在哪里呢？这个跟你圣洁的本性很不相符，也跟你要求选民离我行善的本意很相违背。哈巴谷先知向上帝提出他的祷告，从经文里面你会感受到他对上帝的质询挑战。不过讲完之后不是罚咒就走了，他对上帝没错是有一些不同意，但是他不会讲完就走，而是在二章一节说他要站在城楼的瞭望台上面去留心上帝对他的回复，以便可以随时的跟上帝再次的对话，表达他要作出的申诉，表达他的冤情。当我们听到这段经文，哈巴谷先知对上帝的对话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对上帝有没有新的认识和了解呢？在过去的一年，无论是社会的运动还是疫情，抑或是我们个别的人所经历的困境，可能我们都有一个印象，就是上帝好像不听祷告，上帝好像坐视不理，任由很恶劣的事情继续的发生发酵和发展下去。我们更加会同意，就是发生我们身上的事情不单止没有改善的迹象，而是有越来越坏的趋势。很多的信徒可能因为这样对教会失望，对上帝灰心，离开教会，离开信仰。昨天有机会去探望一位的会友，他得到一个重病，在今年的年头的时候，医生已经说他没有什么可以做，只能够做一些舒缓的，即舒缓他身体给他的痛楚的一些的药物开给他。转眼间已经11个月了，这位的会友已经准备随时天父去接我回天家，但是就这样等了11个月。昨天我去探他的时候，他跟我说，牧师啊，我很辛苦，甚至想打开个窗口跳下去。我可能我感受到他那种的痛，他那种无论是身体给他的那份的痛，还是心灵给他的痛。但他告诉我，为什么他捉住他不跳下去呢？因为他知道上帝不喜悦，他要等待上帝给他的时间。各位弟兄姊妹，是没错，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好像未解决，上帝也好像不听我们的祈祷。但今天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上帝是一位愿意跟人对话的上帝，他甚至容许人向他提出挑战质询。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你是向上帝，而不是向其他人，向第三者去埋怨上帝是点是点是点，独独没有向上帝，即是当事人，去表达你的怨愤，去详述你的申诉，以及等候他对你的回复。你需要不断不断地沉问，等候到一个地步，就是上帝不回应你，你不要罢休，你要继续去问，继续去等。就好像新约里面的那位的寡妇向那个不义的官申诉一样，没错，是不义的官。这个的比喻是耶稣教我们应该不断地来到向上帝沉问。上帝当然不是一个不义的官，但耶稣用这个例子去告诉我们，连不义的官都不得不回应的时候，又何况是爱我们的上帝呢？用广东话的陈述，就是我们要掠上帝，直至到你得到上帝会令你心灵觉得满足的答案。只有他，只有上帝，他能够满足你的沉问。所以鼓励大家不要放弃，不要自以为是地去替上帝去回答你心里面的疑问。这个只是会令到你和上帝的误会日深，你和上帝的关系会越拉越远，而你心目中的积怨 会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哈巴谷先知向上帝沉问，提出他的质询，反对上帝的计划，质疑他的行动。无疑上帝是回应了哈巴谷先知第一个提问，哈巴谷先知对于上帝的回复不认同，所以他提出第二个的质疑。他所认识的上帝和他切身的经验很不相符，究竟哪里出现问题呢？只有上帝能够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当我们向上帝质询，很多人很担心是不是一个不信的表现呢？是不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申诉呢？如果你到处都讲上帝的不是，独独不向上帝去申诉，不向上帝坦诚你对他的不满疑惑，不等候他的回应就判定上帝是点是点是点的时候，那阵时你就真的不信了，你更加是在行一个亵渎的行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对上帝公道吗？各位弟兄姊妹，哈巴谷第二次的沉问，上帝会作什么回应呢？两个礼拜之后呢，我会跟大家在这里再分享。不过如果大家有时间呢，鼓励大家回去呢看哈巴谷书的三章经文。我想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事情要向上帝去透露，去坦白呢？其实上帝正等待我们，视他为我们亲爱的天父，视他为我们亲爱的朋友，他很想你向他坦诚一切，包括你对他的不满、质疑、怨愤，让他有机会向你去分诉他的缘由。你愿不愿意给上帝，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呢？当然我鼓励大家需要你忍耐去专心的等候，就好像哈巴谷先知其实城楼的瞭望头上面一样，那个是一个祷告的地方，亦都是一个警醒等候上帝回应的地方。这个警醒等候正是你信心所在的地方，上帝一定会回应你的所想所求。这一刻只不过是未完待续的历史进程，你要对上帝持开放的心灵去警醒，去捕捉他任何的轻声细语。我不敢讲上帝会不会很大声地跟你讲嘢，不过在圣经里面我都会见到上帝很多时都是轻声细语的去回应我们心灵那一个的提问。所以鼓励大家真的需要多一点的来到在你的祷告，在你的暗室里面，你要跟上帝来到在祈祷之外，也都等候他的回复，以致我们能够在繁忙的生活里面去捉得住他对我们每一个的回应。我敢向你保证，他一定会回复你，并且会让你心灵最深处感到满足的答案。所以鼓励大家不要迟疑一下，鼓励你时时的向上帝去坦白，去表达你，去表达你心里面一切的事情，而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去坦白，去分诉我们一切的事。阿门。